攻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，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扎利的城去，到一位童贞女那里。她与约达美家族中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，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向玛利亚说：万福充满恩宠者，上主与你同在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。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惶不安，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，看你将怀孕生子，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将是伟大的，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大卫的预座赐给他，他要为王统治雅各百家，直到永远，他的王权没有终结。玛利亚便向天使说：这事怎能成就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天使答复他说：圣神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，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，他虽在老年仍怀了男胎，本月已六个月了，他原是素清不生育的，因为在天主前是没有不能的事。玛利亚说：看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。天使便离开他去了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今日是12月21日，还有4日就是圣诞的来临，我们的心准备得怎样呢？今日福音教会邀请我们一起去默想圣母她怎样迎接救主的降生。天下间只有一位好像圣母那么独特的身份，将要降生的耶稣基督，一方面是她的救主，另一方面亦都是她的仔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圣母就是有这双重的身份，这双重的期待。一方面她好像当时很多犹太人一样，等候这一位期待已久的麦西亚，另一方面这位麦西亚不折不扣就是她亲生的儿子。这位母亲有几咁期盼自己的仔的出生呢？当读到今日的福音，自己不其然是有一个思想在自己的心头。玛利亚面对这位加比厄尔总领天使的造访，而且这个天使跟他讲出这个惊天动地的邀请，要他成为救主麦西亚的母亲。玛利亚当时是惊惶失措，他不明白整件事的含义。当他知道自己要成为救主的母亲的时候，他更加惊慌。一来他自觉自己非常不配不堪当，二来这个跟他自己原本的计划是大相径庭。他本想跟自己的未婚夫约瑟商讨，他们可不可以两个好像兄妹般生活，因为他不想有夫妻的行为。但现在天使的说话好像打乱了他的计划，所以他即时跟天使说：这事怎能成就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意思就是说他不想有夫妻的行为。天使进一步向他解释说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覆盖他，而他要生的仔不是一般男女情欲而生的，而是由天主的能力而生。这个令到玛利亚是更加困惑。正正在这点上面，我在这里想，玛利亚如果当时婉拒了天使，可以说替天主作出这个邀请，说自己不配不堪当，自己没有心理准备，而且事关重大他承担不起，更加上事出突然，可不可以给他再考虑一下呢？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说：哇，太突然了，可不可以给点时间我考虑啊？但天使似乎就要他立刻答复。玛利亚其实可以不接受这个邀请，或者他至少可以拖下先。 但是就在这个这么不清楚这么突然，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玛利亚很勇敢很谦卑，虽然太多东西不清楚不稳定，但是他就有这份大无畏顺令的精神，也都讲出一句都是惊天动地的说话，而且是人能够讲出的最美丽最动人的说话，就是上主的婢女在此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你想想这么多未知的因素，这么突然，圣母仍然这么勇敢，而且很谦卑说上主的婢女在这里了，就听了上主的话，得到了圣母的答复，天使就离开他走了。天使没有进一步解释整件事的部署，也都没有教他如何向约瑟交代，就是讲完了天主的邀请，得到了这个满意的答复，这个天使呢就走了。天主似乎喜欢就是不需要讲那么多细节，不需要那么多的事先的部署，天主要求我们就是只管信只管做，天主自有分数，虽然留下了千万个问题，但是天主就是喜欢这样。天主不喜欢很多解释，天主不喜欢将整件事由头到尾怎样部署法告诉你知，天主就是要你相信他的分数他的计划。我不知道圣母知不知道自己一早已经此胎无染原罪，即是说圣母在被她妈妈怀孕那刻已经没了原罪，我不知道圣母知不知道，其实圣母一早已经获得了天主的救恩无染原罪了。如果她是自私的话，她会觉得自己的得救已经没有问题了，人类的救恩又跟她何干呢？兼且要做救世主的母亲太大责任太大压力，还是不要做好些，免却很多麻烦。可幸圣母就是有这种为大局着想的精神，她生明一个道理，她之所以能够无染原罪，她之所以能够提早获得天主的救恩，正正因为她有这个使命，要她成为救主的母亲。她一知道这个是天主的计划天主的意思，她就义不容辞毅然讲出这句说话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吧。这个就是圣母的伟大，她一知道是天主的计划，其他东西已经次要了。梅瑟这个是旧约的英雄人物，她是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，她也都遇到一个不要说相似呢，但是一个很考验的情景，就是他是带领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在途中多番抱怨上主，说上主给的食物太过单调平淡了，说上主为什么不给水他们喝，说上主为什么不给肉他们吃，总之他们是千多样的抱怨，天主非常之不满，很不满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恩负义的态度。于是他跟梅瑟说，他已经厌恶这个民族，他要举手来到去歼灭他们，他要由梅瑟的手中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来到取代这个以色列民族。如果你是梅瑟，你会怎样回应上主呢？我们会不会说，好啊天主，这个民族太麻烦了，是啊，你由我身上兴起一个新的民族，我就成为一个民族的新的始祖。梅瑟他不是这么想，梅瑟一听到天主这样的说话，他立刻俯伏在地恳求上主放过他的民族，他为自己的民族求情。天主最后俯听了梅瑟的祈祷，没有消灭整个民族，但是天主就是说，所有由埃及离开的没有一个能够入去福地，只是他们在这个旷野所生的子女才可以进入福地，甚至连梅瑟都不可以入， 因为梅瑟没有完全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叫他打下这块磐石，梅瑟竟然打了两下。当然我们会问，梅瑟为什么会打两下呢？就是那些人呢，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这么多抱怨，梅瑟听到这么多抱怨，自己都很心烦，就在心烦意乱当中，天主叫他打一下那块石，他打了两下，好像有少少就是说，天主，这个民族，你真是这么爱惜他们吗？就是这个小小的行动，天主都不给梅瑟进入福地。梅瑟没有抱怨天主这个安排，他自己入不到福地，他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就能够他的民族进入福地。他没有后悔为自己的民族求情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已经挂钩了，自己能不能够入福地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满全自己的使命，个人的荣辱又何足挂齿呢？这个就是伟大的人物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，他只是想到自己的使命。有一对男女，他们坐上一架旅游巴士去观光，这个巴士经过一个山边，下面风景很漂亮，但下面都是一个悬崖。这对男女他们要求落车，他们想留下看看风景。好了，巴士继续前行，就在那刻有一块大石由山上碌下来，撞到整个巴士，整个巴士呢跌倒落悬崖，全车的人都丧生。这对男女看风景，离远看到这个巴士被这个大石撞落悬崖，真是心惊胆跳。他们没有为自己因为提早落车而幸免于难而庆幸，相反他们充满内疚，充满难过伤心。他们想，自己如果不落车的话，那车就会继续前行，就逃过这一劫。他们没有因自己幸免于难而庆幸，他们因为自己提早落车而呢，可以说冥冥当中是就有这一种的灾难发生，他们很难过伤心。我们会不会为了自己已经得救了，我们不理人间的疾苦呢？我们领了洗，我们已经得上天主的救恩，我们会不会明白我们之所以领洗，其实有一个附带的使命呢？如果我们不去满全的使命，我们枉费了自己领了洗呢？我们宿舍为了训练的宿生去承担，去学这个做领袖，我们设立了房长的制度，一间房有六个或者八个人，这个房长就是负责来到去带领他成房的人。现在最近我们更加多了一个，就是加设了一个副房长。开头我都担心这些副房长会不会肯承担呢？我训练这些房长副房长这么说，他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态度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牺牲忘我的精神，好像要分送了，自己是否选最好的一份，或者让其他的房员选完了，人家不要那份他才选呢？我说你们有没有这种牺牲忘我的精神呢？他们个个都望着我，都不知道答好定不好，想不想。不过我们跟着的安排，看到这些学生其实是很愿意服务的，只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提醒。有一个副房长，他本身都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一个学生，我们所说的叫做自闭的学生。他做了副房长之后，他觉得自己有个使命感，他预备出去拿送的时间，他非常之雀跃，他为自己的房是选一些最好的，而且很兴奋去拿回去自己张台，跟同学一起去分析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身份呢，这个身份带来我们的使命，我们领了洗，有教友的身份，我们身为父母的有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身为子女的都有自己的身份， 这个身份带来我们的使命，我们会不会是看到我们的使命而能够勇于去承担呢？可能有些人说，神父，我没那么伟大。如果你说得出这句说话，我真的为你悲哀。我们每一个正是要伟大的，伟大不在于做什么大的事，而就是在于我们勇于承担自己的使命。圣母当日没有推迟，梅瑟当日都没有推迟，今日的我们又会不会推迟自己的使命呢？我们怎样做好自己作为教友、作为父母、作为子女、作为某一个团体的工作人员，我们怎样去满全个使命，能够将救恩带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呢？我们会不会好像圣母这句说话，上主的婢女、上主的仆人在此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